人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智慧之子，所以圣灵如果不忍用杖来打我们的话，是恨我们。凡疼爱我们的一定随时管教。所以现在你看见，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以借着十字架来责打我们，原因就是要把我们的预备打掉。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学功课，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要接受管教。当我们接受管教而不是抗拒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我们在主面前就蒙了恩典。我们看第二十章三十节，二十章三十节，鞭伤除尽人的罪恶，责打能入人的心腹。你看见吗？鞭伤能够除尽人的罪恶，我们所有的肉体，我们所有的污秽，我们所有的愚昧，十字架要用他的杖来责打我们。所以难怪这个盖恩夫人常常祷告说，神啊，我要闻你的杖，我要亲你的杖，因为只有这根杖能够把许多的误会和许多的愚昧从我身上打出去。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，鞭伤能够除尽人的罪恶，责打能够入人的心腹。因为只有责打，只有圣灵的工作，他的工作是深的，能够深到我们的最深处，能够改变我们整个的人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要紧。然后22章15节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接受管教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愚蒙迷住了我们的心，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愚昧的。什么时候会开窍呢？我们一接受管教我们就开窍。然后我们看第19章18节，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圣灵的管教临到我们，就证明说我们还有希望，证明说神没有让我们死亡，证明说我们还有前途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。还有27章22节，你虽用杵将渔王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，他的渔网还是离不了他。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这个愚昧很顽固的，你就是把它压，就是你和麦子一同在那里压碎捣碎，它就是捣不碎，还在那个地方。那么这个一面来讲是指着我们的愚顽，但另一面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，十字架的工作，有一个工作是压碎的工作，有一个工作是破碎的工作。那如果我们与圣灵合作的话，我们就碎了；如果我们不与圣灵合作的话，那就是像这里所说的，在这里所说的那个愚昧还是离不了他。所以你看，有的人虽然经过环境，所以不要以为所有的苦难就一定是十字架。十字架是因为是苦难临到我们，但是需要我们从那里接过来，那才是十字架。所有拒绝的不是十字架。所以有的人可以说白吃苦白挨打，根本十字架在他身上没有留做下任何的工作，十字架根本就没有把他造成其主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他不愿意接受。你只要有一点点的不愿意，圣灵就停止他的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做什么呢？这叫做管教。不过大家不要弄错了，这里管教的手啊，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，所以证明这个管教是天天的。所以证明呢，这些是临到我们的，并不是我们所想那个大的天灾人祸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天天背十字架，只说天天车祸，那不得了。所以你能不能说天天背十字架就等于天天车祸呢？没有这件事。所以不要弄错了，你看见说每一天你都会碰见一个难看的面孔，每一天你都会听见一些难听的声音，就这些难看的面孔难听的声音就是十字架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哦，遇见车祸了十字架，那这个你好几年才碰到，那你怎么天天背十字架呢？主要我们天天背十字架。 所以可见弟兄姊妹，这一些十字架在我们里面责打我们，都是借助一些很简单的环境，有的时候就是借助儿女的顶撞，你看见我们里面的愚昧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十字架的管教。所以让我们看见，这个是天天圣灵不放过我们，在我们身上管教我们，因为我们身上有愚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经过管教，我们都要说，主啊，我们得罪你，我们求你用血来遮盖。什么时候你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求你除去我的谎言，求你除去我的愚昧，求你除去我的暴躁，求你除去就除去这种各种不讨你喜悦的光景。那么天天的你看见圣灵就要借着这些鞭伤就除去我们的罪恶，就叫我们能脱离这些愚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圣灵借着真言所给我们看见的。不过不要忘记了，除了这个责打之外，责打是罪有应得的，就是说为什么你挨打呢？因为你错了。为什么挨打呢？因为你做了愚昧的事。现在打是要把你责备，把你这个愚昧打出去。但是呢，我们还得要记得，圣灵还有一个积极的工作，那个积极的工作就是因为他要找我们。找我们的时候，当然在这个石头身上有伤痕，当然你会痛，如果你有感觉的话，但是这个是积极的，这个和我们的罪没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约伯的苦难跟罪没有关系。约伯不是因为犯罪了所以他受苦，他是因为受苦了所以他犯罪。但是雅各的苦难不同，雅各的苦难他是罪有应得的。你看雅各又骗爸爸，又骗这许多的祝福，他的苦难是罪有应得的，所以那是责打，那不是击打。对于约伯来讲，他是击打。击打的目的就是为着在他身上有一些，为着圣灵能把更多的组织在约伯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吧，有一个积极的意义，因为现在要凿成七根柱子，所以不能一个完整的磐石。这个完整的磐石现在你看，你要把它挖出来，要用斧头，要用榔头，要用最重的东西把它露出来，然后一根柱子是各种不同的形状，现在要把它变成柱子的形状。当它在敲在弄在弄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会痛。那这种不是责打，这种是击打。那你说圣经里有没有这个思想呢？我们来看17章第3节，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炼银和炼金都是积极的，这不是消极的。所以呢，耶和华熬炼人心，这是积极的，这是积极的。然后我们看27章第6节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。当我们被凿成七柱的时候，当然身上有伤痕，不过这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加给我们的伤痕，是出于忠诚。为什么？他为着叫我们能够那个七柱能完成，那个基督的性格能在我们身上产生，好让我们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荣美。然后25章4节，除去银子的渣滓，就有银子出来，银匠能以做器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也是积极的工作。当然这个渣滓不一定指着罪来说，许多时候还指着我们的己来说的，到底我们的己还是很大的啊。所以我们还，当然不说没有渣滓，积极的并不表示没有。责打特别重在和罪有关系，叫做责打啊，我们很明显的愚昧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有己表示还是有渣滓，这个并不，这是表示有掺杂，不一定是有污秽在里面啊。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。还有27章17节，铁磨铁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也是如此。那个伤痕是我们的朋友加给我们，就是我们的主加给我们。那他怎么做呢？他让铁磨铁，就磨出刃来。 所以他安排许多的环境，安排许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铁，他也是铁，然后铁磨铁就磨出刃来，那最后呢，神的旨意就能够完成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几个地方看过了以后，我想我们对于圣灵的工作应该是很清楚了。那么这个圣灵做工基本的点在什么地方呢？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16章32节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。所以这里很清楚，就是把我们的己压在底下，让圣灵得胜，让圣灵完全的胜过我们，这就是可己，这就是制服己心的意思。那不止如此，圣灵还给我们看见还有一个东西我们需要，那就是舍己。那么你知道背起十字架很重要，就是舍己。什么时候我们自己出去了，什么时候智慧就从正门出来。如果我们自己从正门出来，智慧就从后门溜走。那么现在呢，什么时候我们能背起十字架，能够舍己，那么我们知道就一切让基督完全的充满。所以我们来看25章27节。吃蜜过多是不好，考察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。那这里的蜜跟前面的蜜不一样，前面的蜜是智慧，这里不是。这里他说一个人为什么吃蜜吃多了不好呢？这里的蜜是什么呢？他一直在那里注意他自己，一直考察他自己的荣耀，这是可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叫做吃蜜过多。什么时候我们吃蜜了，就证明我们注意我们自己了。我们的主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？应当舍己，背起十字架，应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仍旧是圣经里面新约里面主的话，我们怎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？我们应当舍己，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可以说就是整个凿成器柱的过程。我们相信圣灵就是这样的经过一段的时间，经过我们的一生，然后呢就从那个磐石里面就凿成正直，就凿成殷勤、谦卑、节制、仁爱、真实和信实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智慧那是从上头来的智慧，结果在我们的身上能找到基督的影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人就能看见我们的谦卑像基督的谦卑一样，我们的温柔像基督的温柔一样，我们的忍耐像基督的忍耐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不是就是圣经所说的基督的神儿子的形象呢？等一等，我们要知道是把所有的性格加在一起，最后的总和等于一个人的人格。什么叫做人格呢？一个人的人格就是这个人的形象。所以我要劝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虽然我们经过一生，圣灵在我们身上要雕刻，要凿成七根柱子，这个并不表明说七根柱子完全在我们一个人身上，不一定。也许在一辈子里面，一个人有2到3个圣灵的这个基督的性格组织在他身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已经从他身上能叫你想起我们的主来，你觉得这个弟兄已经，这个姊妹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，已经是合乎神旨意的基督徒，你看在他身上能看见，能找到我们的主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真正要看见基督自己，你真正要看见那个基督的形象，你要怎么办呢？你要把这所有基督的性格统统加在一起，就变成了一个人格，这个人的人格就是他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有一点，你有基督的谦卑，我有基督的忍耐，他有基督的温柔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虽然在他身上是谦卑，在我身上是温柔，再看看这个，但是等到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把这所有的性格，基督的性格加在一起，就变成了基督的人格。 那么当你看见基督的人格的时候，你就碰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。所以现在你明白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一个人属灵到一个地步所有都包了，没有这个可能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教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教会的道路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因为那个基督的形象，那个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团体的，不是个人。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神的儿女而那个完